那好，我们今天继续谈这个底下题目。上一节我们谈到这个十三题，现在我们看第十四题。这个问题很，我想你们都听过这道，对吧？马大的问题，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节，这个耶稣来，到马大、玛利亚家里，马大呢伺候的事多 ，diakonia， 就心里忙乱。他呢去找耶稣，请打发我的妹子来帮助我，啊，大哥，他这个，你说马大为什么不直接跟玛利亚讲？
向老板报告。
啊？向老板报告，那表示他们的姐妹俩关系怎么样？啊？什么意思？
讲也不会听的。
讲，你说讲听猜不懂他妹，猜不动他妹妹的。就是啊，马大不能控制他妹妹是吧 ？OK， 还有什么原因？马大为什么要告诉耶稣？为什么叫耶稣去讲？
他在生他的气
嘞。这个比较有内比较有透视，说看他怎么生马大的，生玛利亚气。说看吧。
他在做事，看他在哪不做事。
他在乘风凉是吧？他在风凉快。OK。
那以前一定有跟他讲过，我比较喜欢做这个，听耶稣讲道，不喜欢做这个。
秋元刚刚怎么说的？报告老板啊！啊，告诉老板。那这个当中的 chemistry 很有意思，人跟人之间 chemistry 很有意思。其实马大有个想法。是要耶稣知道的，是什么？
我在做耶，
你不介意吗？马大最介意是马大伺候事情，耶稣不知道，所以借着报告耶稣机会跟他讲，我在做这些事情，我请打发妹子来帮助我，我一个人做太累了。要 recognition， 还不是告诉老板的问题。告诉老板呢，当然老板应该知道，老板不知道呢，主要是要求 recognition， 要认可，对不对？ Make sense？ 那这样的情形是不是在教会里常常发生呢？会不会常常发生？有，讲一点，不要讲名字，讲一件事情。来说说看，多讲一两件事情可以讲的，不要讲的太刺激性的哈，不要太讲明太明太明白的话，不要讲，讲没有名字的事情，遇见过没有？说说看，举一两例子，我们可以明白，有没有过？有，
很多，
很多，不方便讲，你们在同一个教会里不好讲。
有的人就说你看我在那个服侍，
对吧？他的服侍，你看我那么你就说怎么来关心你，怎么来照顾你？你看你最后能反应了，完了最后呢也不理我，或者说根本就不 appreciate。嗯，累死我了，我做了什么什么什么，累死我了。这种话听过没有？啊？哎呦，怎么又轮到我？你看做事，哎呀，不能做，一做就还是对着我身上了。这种话讲的多不多？表示什么？他需要 recognition。你看我做了怎么这么多事情？第一个，你听见了，他已经达到目的了。有没有底下说打发我妹子来帮助我？这种话倒不是很要紧，有没有？也有，你看。你如果觉得他可以服侍你，去找他吗？那个姊妹很好，你去找他，跟他不是姊妹。我们做这个侍奉很有意义的。我做这些事情，从前做什么事情，你要不要一起来帮我忙？你不用去找其他的人去报告嘛，你就慢慢 recruit 人就好了嘛。所以那是次要的。第一个呢，就是要告诉别人我做了很多事情，也不一定告诉耶稣，也不一定告诉领头弟兄。姊妹弟兄中间传这些话，哎呦，我累死了，太多了。 你怎么处理啊？你怎么处理啊？陈总怎么处理？
我没处理过这事。
他躲得快，也没处理过这一类事情。啊？
我就 ignore。
啊？
我 ignore。
ignore。把它 ignore。我就说，那你怎么你那叫我就说，是吗？那你就别做了嘛。真的，说真的哈。如果一个人真的做到这个地步，就不必做了。你累死了吗？我怎么叫你死呢？虽然不是要舍命嘛，但我没有权利叫你死啊，对不对？如果你真的累成这样，你还做什么呢？但是你说那就别做了吧，他就说：“可是我心里喜欢做啊，我有负担啊。”到底你是要做还是不要做？你告诉我，你要做还不要做呢？对不对？我常常我跟我师母讲的话，哎呀，这么累就别做了。他说他有负担，我说那你抱怨什么？但我就是让你知道，你要对我好一点。教会你这样心态呢，很普通的啊。其实呢，你看耶稣有没有处理？耶稣怎么处理啊？很多时候在我们呢就想，哎呀，真的你做太多，这样子我给你找个人帮你忙，这个可以是吧？但是很多你看耶稣怎么处理啊，大家知道这故事吗？耶稣怎么说？马大马大，什么？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但呢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耶，这个告状没告成功啊。耶稣没理他，没帮他忙哎。啊，你能不能这样处理？你说啊，教会有抱怨来了。现在谁是这个ombudsman， 教会里面的 ombudsman， 教会里面谁听报告，谁听抱怨最多啊？你还是你，哪个听抱怨多？还是哎，徐信哪去了？还是他听抱怨多？还是于金庸听抱怨？谁听抱怨最多？啊？
徐
信
听抱怨。
要问他怎么办？他那个知道我要问他，一看这题目，他先走了。那你说怎么办？
实际我不是处理别人，我处理我自己啊。
嗯，
因为我自己就是说像马大这样我处理，然后还有也不是我妈妈也会是这样，老人啊有时候也可以理解，就像比如说用台说的可能不能很生硬的，就是这件事你怎么或者自己就是说也有点就是说也感谢主，有点像耶稣这样说，他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说比如我就说这件事就是某一件事情做不做不是说会做不可，就不一定，如果心里面有 get burn out 就做，但只有一件是不可少的一件，这时候处理我自己的，处理我跟我妈妈有时候一起敲钟也是这样，所以我想弟兄姊妹如果
他在教会里也是有侍奉的，
他不是在教会的时候就在家里
啊，家里
他帮着孩子，帮着我哥哥妹妹家做这事做这事，然后他就会埋怨，会说我累了，有的人我就告诉他，我说没有关系，不做他们不会怪的，你想做就做，不做就那个这样。有时候就是不重要的一件事情，做了他们需要很这个帮忙，你不做他们怪。就是我自己也会这样的，教会里面做的有时候会不由自主的会有一些会埋怨出来，后来想就这样，就一定会做不可吗？如果我真有这种心情，我就不做这事。
不过不要灌沙漠，我不做了。这个呢就在乎我们了解这个 Diakonia 有些时候是很烦人的啊，做很多事情，但是当我们了解说这个抱怨呢，它的动机跟目的不一定完全是事情处理不了，而是需要同情，需要 support， 需要支持。那我觉得很稀奇，我在想这个问题，耶稣有没有 support 马大？ 有没有支持他？有没有支持？
机会教育，
机会教育，你们都很生硬啊，你们都很硬啊，好像看不见耶稣的同情。有没有
叫两次名的？是不是有点为他
叹息？啊哈啊哈啊哈！这就是读经要细的地方，马大马大。所以我说啊，读经要用语，要读，不是光看。读的时候呢，语气要读出来。你可以不同的读法，马大马大。我已经跟你讲过了，这个口气很硬。马大马大，底下一句话是什么？
你为
许多的事思虑烦扰。这句话摸得马大。你想想看，有人说：“哎呀，姊妹，真是你想的好多，你为教会真正天天真正的天天挂在你心上。”他已经好了，我跟你讲，他已经好了，没有问题了。已经所有问题都得到安慰了。我已经讲了嘛，他只要求 recognition， 耶稣呢非常 proper 非常恰当的 recognize 他。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啊，才说但是不可少就一件。耶稣不是说马大不可少就一件，他完全 ignore 他的贡献，没有。耶稣说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先是 recognize承认马大的贡献，他的侍奉有价值，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但呢不可少的就一件，是什么呢？玛利亚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对不对？所以这个话说话的先后次序有很大关系。其实马大呢是一个做事的人，你真的要像玛利亚一样坐在这个耶稣脚前听到，他可能也没那耐性听听呢，想到什么事没做，跳起来去做事去了。有没有这样经验？听到听着好，哎呀，想起一件事情，赶快跳出去。我妈妈最生我父亲气一件事情啊，就是她呢准备好晚饭，结果我父亲一坐下饭桌的时候，头一件事情想到给谁打电话，就跳起来去打电话。那我妈妈一个人吃饭，吃了半天，怎么搞？她说我就来就来。然后等他坐下，三口两口饭就吃完了，又跳走了。那些思虑烦恼的人，很多事情真的脑筋转很多事情，你叫他闲着并不容易。你会分辨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很多事情他老是想着该做的事情，可是真正叫他安静下来注意听到学习不容易。那这句话有相当大的真理。那么多思虑烦扰的事情要不要做？要不要做？
要。
但是最重要的不可少的是什么？啊，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耶稣讲神的话语。刚才对不起，这边王子明说什么？
我说甘心乐意的去。
对，甘心乐意是指的马大的侍奉应该甘心乐意，但是耶稣说不可少的一件事情，真正建立人是神的话语。你没有神的话语，你做再多的事情忙完了做完了，会不会被建立？也可能有一部分，因为你做事时候表达基督的形象，但是真正的建造人是靠神的话语。玛利亚坐在这里，至少有个听的对象，耶稣说话有人反应，他对很多人讲的话马大听懂了。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等到那天拉萨路死了，在坟墓那里哭，马大在家里坐着，不，玛利亚在家里。耶稣到了村庄外面，玛利亚还在家里，他不知道耶稣来了。但是马大清楚，马大就暗暗的叫人赶快回家跟玛利亚讲耶稣来了，他就立刻来。我不知道耶稣，我不知道玛利亚是不是在家里做什么，还是在祷告。他不晓得认识耶稣有多深，所以耶稣对马大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啊，就这样。”玛利亚明白，他马大对耶稣说：“你若在这里，我的弟兄不至于死。” 玛利亚来了，你们看玛利亚，没有约翰福音第十章，玛利亚怎么讲的？玛利亚怎么讲？这里读经有很多细的地方。玛利亚，马大怎么讲？耶稣怎么讲？玛利亚怎么？耶稣怎么讲？马大怎么讲？玛利亚怎么讲？找到了先读。我今天圣经没拿出来，想到没拿出来。你们圣经都不错。
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谁讲的？
玛利亚。
不在前面。
你是说马大讲的还是玛利亚讲的？
耶稣先讲，马大再讲，最后玛利亚讲。耶稣说什么？看是不是？十一章，十一章，十一章，不是第，不是第十章，十一章。
十一章。
哎，我看看。
这十一章。
对对对，好，读读看。来读读看，
耶稣说他睡了。
等一下，从头读，从前面读起。OK， 第十章的
十一章第二十节，
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他，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样临到世界的。好，我问你，耶稣对马大所说的话，马大理解有多少？
基督有永生。
啊，这里比较细的问题啊。第一段耶稣说，马大提出个问题，说一句话，说啊，你若在这里，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并不死，对不对？对不对？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领导你，赐给你。底下说，你兄弟必然复活，然后解释一段。那么马大怎么回答？马大说，主啊，是的，不，二十四节，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他听懂耶稣讲的没有？
这个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所以耶稣解释说，解释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对不对？好，这段解释最后呢，耶稣引导他问的问题是什么？你信这话吗？马大说，是啊，主啊，是的，我信。说什么？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临到世界的。耶稣问他什么？耶稣问他什么？耶稣问他什么？耶稣问他很简单，你信这话吗？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你信这话吗？马大回答什么？在这里呢，这个正确的信仰宣告确实叫做画蛇添足。耶稣很简单问，你信这话吗？就是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你信吗？马大回答什么？跟耶稣问他一样不一样？有没有回答？没有。你刚才说第一句回答他还没明白，这里他明白了没有？还是没有明白呀。这个时候呢，马大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马大呢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呢。有没有叫玛利亚？耶稣有没有叫玛利亚？马大的领会是什么？ 马大怎么这样说？假传圣旨是不是？嗯？好了，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好，你看哈，第三十二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什么？”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我现在问的问题，马大跟玛利亚问的问题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
一样啊，早来的话兄弟就不会死。
所以我给你们一个推理性，这两个人在家里谈过没有？有没有串通？
没有。
串通了啊？问的问题一样的吧？怎么那么巧，两人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可见他们谈过，而且有一个共识。好，在这个共识里面有什么不一样？
一个是遗憾，一个是怨恨。
谁遗憾谁怨恨？
马大遗憾，玛利亚怨恨。
哇，玛利亚怨恨。 OK， 试闻愿闻其详。你为什么不知道玛利亚怨恨？OK， 算你有理，但是不对。你注意到玛利亚出来一件事情，做了一件事情，马大没有做。啊哈，所以我说读经要仔细。玛利亚出来第一件事情，先伏伏下来，伏在耶稣脚前。然后说什么？主啊，你若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死是一个事实，耶稣晚来是一个事实，而且你如果读约翰福音，耶稣特别多待了几天，让他死透，对不对？玛利亚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是他的动作表现一件什么？他有信心，他伏在耶稣脚前。为什么马大说要玛利亚来？
因为他觉得耶稣比较偏爱玛利亚。
不是，因为马 no， 因为马大没有信心。马大只能回答说：“你是基督。”马大不能说：“我信这话，现在就信。”如果耶稣说：“你信这话吗？”马大很干脆说：“我信。”当时耶稣就出来了，拉撒路就出来了。马大知道自己没有那个信心，不能骗耶稣。他想到玛利亚，玛利亚出来果然根本没有看见他们对话，没有听见对话。玛利亚没有听见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他也没有马大跟着玛利亚对话，你若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都没有听见。他出来第一件事情伏在神的面前，伏在耶稣面前，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是一个祷告，这是祈求，这是个信心的动作，跟马大理性的动作不一样，比他延伸一步。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下面耶稣为什么要哭呢？
有啊，因为他觉得他们信心不够啊。
感叹他们信心不够，这么多年下来，只训练出一个马，只因为训练出一个玛利亚。耶稣看见他哭，还有呢？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他一直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悲叹忧愁都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拉撒路，是为了这些活着的人没有信心。但是因为玛利亚有信心，耶稣的神迹就可以做，就行，预备行神迹。当然这里面很多的对话，犹太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他们只看见事实，没有看见生命复活大能胜过死的事实。这里特别有意思啊，三十九节，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须臭了，因为死了已经四天了。”马大也没信心，有没有信心？ 还是没有信心啊。你没有看见玛利亚讲这些话，啊，这是个事实，大家都知道。
是。
但是所表达的态度，你说埋怨也好，你说同意，你说什么？
遗憾。
遗憾。遗憾跟埋怨也差不了多少。但是我这边指出来，玛利亚的动作，她一来就伏在耶稣脚前。这个伏在耶稣脚前，也不是每一次见到耶稣就伏在那里的。没有说耶稣到了马大玛利亚家里，玛利亚每次都要伏伏的，没有啊，他坐在这脚前呢、啊。听到的不是伏伏，坐在脚前，所以他来到，他从村子里家里跑出来，村子里跑出来，到了他们坟墓那里的时候，他第一个动作是伏伏拜耶稣。我的当然这是个人了解啊，可能有一些层次上不同。我在读到的分身真值的玩味，同样一句话讲的时候可以有信心，可以没有信心。主啊，你若在这里有兄弟必不死，可以是抱怨，可以是遗憾。但是这句话呢，他倒没有求耶稣医治。也没有求耶稣，他没有听见这对话，不知道耶稣说了复活在我，他根本没有听见这对话呀。当然他只能留在他跟玛利亚跟马大 玛利亚只能留在他跟马大中间对话，但是同样的认知对于事情看法里面的信心不一样。马大没有信心，玛利亚没有表现他的没有信心，至少这样说，他没有把耶稣的话一直转来转去打不清楚，一直没有。那段前面对话，耶稣跟马大讲不清楚，马大没有办法有信心，不能用信心接受。玛利亚呢，没有说话。既然耶稣说话，玛利亚就不说话。至少这一点比马大强。耶稣已经说话了，你我还要说什么话呢？需要吗？你就看他做就好了，对不对？马大连这个都不行，他要干预耶稣，主啊，他已经臭了四天了。前面说他人在所居住地住了两天，多待两天，让他们知道四天臭了。所以马大还是不要耶稣去打开坟墓，这里讲的很清楚吗？这里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血迹，马大对他说，主啊，臭了。什么意思？不要他打开石头，你不打开石头呢都还好，一打开石头臭味难闻，大家都散了，都吃不消了。他是不要耶稣把石头拿开，结果耶稣叫他们把石头拿开。为什么耶稣把石头拿开？我请问你，拉撒勒复活跟耶稣复活什么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啊？我已经暗示你们了，什么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石头。耶稣复活的石头有没有挪开？石头有没有挪开？我再问一遍，耶稣石头挪开，是耶稣在坟墓里面还是坟墓外面？那耶稣复活需不需要石头挪开？拉撒勒复活要不要石头挪开？要，不然他推不开，对不对？分别在这里，对吗？我是讲事实给你们听啊。耶稣复活那个石头是给门徒们看的，对吗？那两个天使把石头挪开，是为了叫门徒去，你们看，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拉撒路呢？他们不能挪开，臭死了，对不对？两个不一样在这里，你说他们有没有信心？没有， 实际上是没有。啊？
只能说马太的信心。
马大。
啊，不是。
OK。
玛利亚的信心在于说，如果耶稣在的话，他会医治那个，
叫他不死，
让他不死，但他还没有信心到说他可以让死人活。
嗯，嗯。
我想问一件事情，就是说，马太福音十章有一个耶稣是一个管会堂的女儿，
嗯，
复活了。
对。
说最后一句是说这件事情呢，分身传遍了那个地方。
嗯，
那个地方的话，就说已经就说是在这件事情是在拉撒勒复活以前还是以后？
以前之前，拉撒勒复活是耶稣上耶路撒冷路上发生事情。
那就是已经就说拉撒勒复活以前已经有过死人复活
有
事情，而且奉献了那块地方。我想马大和玛利亚他们应该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临到自己身上不知道，没有把握。所以说臭透了四天了，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这个殡仪馆的秘诀。殡仪馆处理死尸，第一件事情把血放掉，知不知道？因为最早臭的就是血，加上内脏它不能处理的，血先放掉。不然的话是很快就臭，你不管冰冻怎么样，冰冻当然立刻冰冻还有可能，但不能解冻，解冻的时候就是不得了，那很难做，连穿衣服都不能穿，臭得不得了，血是很快变质的，先把血放掉，多半这样，殡仪馆多半这样，所以这里四天变臭是一般的所理解的。一定变臭了。那马大呢？真的没有信心。玛利亚看不出来怎么表现，至少他没有拦阻。马大几次打岔耶。Okay, 那你们很同情马大，我就不说马大多坏多差劲了，也说也不要讲玛利亚多好了，不讲他不好，不讲他好，好吧？
不过你下来提醒以后，就说。根据马大说的话，有时候我就想到我们自己啊，有点像马大，就是理性上的信心。
对呀、啊，
因为他的问的问题，他都是答非所问。
我说的经打岔，他都在答非所问。
对，经打岔非所问。他说你早来就是兄弟不死，说他说就是现在我知道你，我能想兄弟神力医治他。然后二太太他说，耶稣说你兄弟变活，然后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来说。
呀、yeah. ，
这就是一个理性的。
呀。
还
那句更过分，就是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这话我没常说、啊。所以有些时候不说更好，不说至少人家以为我们是玛利亚。真的吗？你多说了反而变成露出马脚来。哎呀。好了，那你看主怎么处理啊？你看主怎么处理啊？马大伺候进步了，啊，有什么进步？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到了第十五章，马大的服事有没有进步？第十五章，其实不是，对不起，不是十五章，第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章二节，马大的伺候。第十五题了哈，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一斤极贵的珍拿的香膏抹耶稣脚，三兄弟三姐妹都各有所思，特别记到最短的几个字，讲到马大伺候Diakonia， 这个图画就很漂亮。你们说马大有没有进步？进步在哪里？
没讲话。
一点不错。 马大真是话多的。我们读了几段经文都是马大在讲话，玛利亚只讲了一句，马大不讲话了。而且三件事情，马大第一，拉撒路第二，玛利亚第三，这个都不是随便写的。马大伺候，这个局面真是很美丽，不讲话了。所以多做事少讲话，服侍到了地步就是多做事少讲话。
那教会已经没有人讲话了，都不去讲话了，那也很死气沉沉的。
你放心，不会的，因为一定会有人讲话。那讲话呢都是问题，呵呵，不是正面的啊。事实上教会里很美的就是各有所思，好像看不见人，都在做事，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人管，但是都没有人声音，都没有声音，很难的。教会里的侍奉，要所有的侍奉，它的运转是很安静的，没有声音的，是最高境界。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好好的，事实上呢都是精心设计，而且人都经过训练 education training， 以后做起事来严丝密扣都不是问题。所以这就是 management 所要求的最高境界是什么，看起来像是无为而治。那个反正他们说你做 management， management 最好就是我今天 在公司里一点事都没有，是不是啊？拼命微笑点头，微笑点头。最好的 management 就是我到那边，今天没有我要做的事情，因为没有人跟我讲什么抱怨的话，一点事都没有。那你怎么办？你就 design， 就 planning， 做计划的工作。management 常常就是临时都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天天是做救火员，没有时间规划，没有时间做 planning。对不对？ Management 最讲究就是到了这个阶段以后，你开始 planning for next stage， 很忙的。最累的事情就是思想，因为你要把没有发生的事情都想过，而且好的坏都要想到，头脑是炸掉了，那么厉害，想好多事情啊，对不对？是不是很难的？ Planning is the hardest thing。 那么他们就说哲学家讲思想是最难的事情，最困难。那你的 planning 就是思想，为了整个公司计划前面该怎么办，想到说这些事情哪个先做后做，想到我没有足够资源做这事情，如果没有足够资源我怎么训练。哇，你忙死了，外面人不知道你在忙什么，你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回到家里进来的时候办公桌上还是一张纸都没有，出去也是一张纸都没有。你这老板如果不赏识你，我不要他了，把他裁掉了，结果裁掉的话这是裁错人了。这个人不能少，因为他在什么就天下太平，而且呢防范未然，事情没有发生已经处理了，这个最高警戒难哦，真的难。教会更这样，每一件事情我都 anticipate， 都已经预料到该怎么发生，事情说我怎么办，怎么处理。所以很多是 planning ahead， 等到你往前计划的时候，你才看见很多事情整个在你图脑子里那个图像要出来。You can visualize it first， 你先看得见，所以就不是手忙脚乱。理想教会，理想教会。没有救火员的教会。啊，no， 都要先上过课才行。没有上课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已经上完了。
啊？上完课还要不断的上课，啊，不断的训练新，你们要去不断训练新人才行的。你们要不断把人带进来，教导他们，引导他们 ，mentor 他们，一步步做，教会会的，会好。不是没有事，很多事情做完了，人家才知道那个事情果效，做事的结果才明白，天下太平。呀，yeah， 不简单。所以好，这几个题目呢，我们一组的题目谈完了，十四、十五两个字谈完了哈。十六题，这里是个新的起头，一半一半，前面是十五个题目是福音书里面的， 十六题目以后呢，开始在保罗书信里面。好，保罗怎么理解 diaconia 这个字？这个字呢，其实是跟第五题是两个分叉。OK， 我的思想里面，第五题说彼得怎么理解 diaconia， 他的根据是什么？现在我问第十六题目，保罗怎么理解 diaconia？ 我底下没有说他跟谁学的，用在属灵方面，因为。如果你要问保罗没有像彼得这样的师承，他的师承是加马列，对不对？他没有跟耶稣这么听过他讲道，学过他要讲的东西，学过他的这个，就学过像彼得一样学到的。那我们就问了，保罗怎么理解 diaconia 这个字？保罗怎么理解？我给你们经文了，用在属灵方面。哥林多后书三章三节，看一看好不好？这个是我说福音书，我们大概到这里看的差不多了。那哥林多零后三章三节怎么讲的？讲到执事，新约的执事啊，看一看。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这个 diaconia 这字啊，你们明显是基督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问你 diaconia 是哪一个字？中文里面 diaconia 翻作什么？
修成。
你们已经先读过了，这就是你们预习的好处，读到这节你diaconia 在哪里？侍奉在哪里？这里保罗就说：“你们是明显，明显的，你们是基督信 ，a letter, epistle， 是借着我们 diaconia 出来的，借着我们的服事，怎么修法？就是服事格林多教会。所以，我们服事教会，最后神的儿女就变成一封信写出来了。”基督在他们心里面写出来了。 OK， 好，所以呢怎么样呢？不是写在石板上，那是写在心板上。那这个呢就讲到新约的侍奉，因为底下就说了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凭我们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这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职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荣光不能定睛看的脸等等等等。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讲属灵的 diaconia， 属灵的服事，属灵的执事，就是彼得一开始讲我们以什么祈祷是吧，传道作为我们的执事。彼得是说我们要做传道、祈祷、传道的执事，这两个都是属灵的，你不要光注重传道，祈祷也是属灵的，祈祷在做工，从保罗的工作也是 他为罗马的教会，他先祷告，祷告就是他的侍奉，祈祷传道是属灵的侍奉。到了保罗就说我们在做新约，在做属灵的执事，属灵的侍奉，这个侍奉呢是在你们心里面做工，借着圣灵我们承担这个新约的工作，侍奉是做工在你们身上，在你们里面，在你们心里，不是借着摩西在石板上面神在那刻字，是在你们心板上面，耶稣今天圣灵在你们心中做工，把你们刻成基督形象。这是保罗对新约执事的看法，跟第五题刚才讲彼得的看法。好，现在问这个问题，彼得跟保罗看法有没有不一样？是不是一个 unified field theory 啊？读物理的 unified theory， 这两个 theory 一样不一样？ Are they unified？ 我们讲物理行话，什么叫 unified theory， 你跟他们解释吧。你觉得他们俩讲一样不一样？
一样。
一样。好，一样这句话回答太简单了，只有六十分，能不能补到85分？你再补几句话吧。怎么一样法？他们的眼光一样不一样？
都是用神的话来改变人。
对，他们的 approach， 你已经把 approach 讲了，他们眼光一样，他们的做法也是一样，用神的话语改变人。前面我们讲都是讲我们在做事哈，这个事才真是难的。要做属灵的侍奉，是要用相信神用他的话语改变人。所以其实我们都应当羡慕做这样的工作，但这个是很长期的工作，而且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又要借着神的能力来做话语的服事，基本上是一样的，也是为了基本上保罗跟彼得是一样的看法。像刚才我们讲约翰福音的例子，耶稣怎么服侍？耶稣怎么服侍马大和玛利亚？怎么样见到他们？有没有关系 ？Is there connection？ 刚才我们研究他们的个案，现在回过来问耶稣做了什么事 ？What did he do？ 光是神迹吗？耶稣不断在说话。马大跟他对了半天话，对不上，但是最后还是对上了。耶稣叫拉撒路复活，这回对上了。他们马大自然就了解到，果然你是这一位，而且不是将来，是现在，对不对？玛利亚在那服，耶稣听他祷告，拉撒路复活了，他的信心增加。拉撒路更是莫名其妙出来了。怎么出来自己搞不清楚。最近我们有弟兄啊，空白一个礼拜醒过来，完全没有事，还不是弟兄了，刚刚慕道友，问他不晓得怎么回事，他就说那天我在阳台上面他睡着了，因为太凉，他们把我体温降下来，这怎么关系？他根本没有搞懂，他们是因为他发现他有这个休克的现象，所以 before anything happened把他体温降下来，让他的 metabolism 变慢，让他慢慢恢复，在恢复体温的过程中间，看看他的各方面有没有 damage， 脑子有没有 damage， 心脏有没有 damage， 如果在常温下面马上就没有救了，可能没有救，所以先降他体温。他只知道哦，我在医院去，他们把我体温降下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完全搞不清楚。问他那七天中大家去看他，为他祷告什么，什么都不知道。我说拉萨路也是这样，在坟墓里面4天，出来什么事情不知道，一堆人围着我，身上裹着布，他知道什么？但是玛利亚、马大他们的信心都是耶稣借着神的话语，借着他自己讲的话栽培他们，见到他们让他们有信心，对不对？那今天彼得的侍奉跟保罗的侍奉在 Diakonia 上面，他们做什么？很简单，彼得就是说祈祷传道为我们的侍奉，保罗说我用神的话语服侍人。新约是什么？神的灵修成的。 OK， 我巴不得在这里都是牧师，都有讲道的经验。这个我知道薛弟兄有时候讲到，现在只能问你一个人了，讲到难不难？讲到难不难？你们说讲到难不难？难。那你们有没有，其实除了薛弟兄有没有讲，有没有讲到？
就因为难我们才讲不了。
OK， 你们有没有带查经？带查经跟讲到什么不一样？不是讲到吗？不是讲神的话吗？那以后让他讲台上面讲，刚才 interaction 他就肯讲。我跟你说，讲到一点都不难，讲到有果效难死人。讲到怎么难呢？我就讲嘛，只要我有胆量就上去讲了，好坏不管。 你说这个容易，很容易，对不对？很容易。保罗给人差遣打死也很容易，对不对？讲道其实讲道是可以训练的，讲道是可以训练的，我就要讲道法，但是讲道又有果效，训练不出来。你跟他告诉他怎么讲道，他都学会了，而且在你班上是第一名，得了奖，不一定会讲道，讲道不一定有果效，难在这里，难在这里。可惜教会不能这样做，不然的话那些想要讲道都让去上来讲一次，讲完就第二次乖乖不讲话了。你讲道归讲道，底下没有感动，没有圣灵的工作，你讲道没用啊。很多人有误会，认为我讲道把教会讲好的，没有这回事，是圣灵的工作把教会弄好的。你呢，乖乖讲道，谦卑祷告，求主做工，祷告祈祷，祷告祈祷讲道，祷告在前面，讲道在后面，先祷告清楚再说。因为圣灵做的工作，没有一个人能假冒。当然年轻人神学生或者刚刚蒙召出来讲道，初生之犊不畏虎啊，他上去了，也幸亏这样，不然没有人敢上讲台。他讲完觉得还不错，洋洋自得，我今天所背的稿子 95% 都背对了，他就这样，他觉得这我讲道讲得好，因为我的记性好，把所有要讲都讲完了，他认为很好。那你也不说你差得远了，不要这样讲，鼓励他。他慢慢才发现，我年轻时讲的什么东西啊，到底有没有果效，我根本不问的。而且你要被表面，不要被表面假象欺骗了。有人说某某人讲的真好啊，千万不要相信，是吗？你说我讲的好，不是我讲的好，我所要问是你有没有被神的话改变。你说我讲的好没有用啊，我的目的是讲完以后神的话在不在你里面呢，有没有改变你，不是改变我啊。不是我讲的好叫我越来越被捧起来 puff up 越来越自高自大，我的话呢不是为我讲的。当然你不能这样回敬他了，对不对？一个比较成熟的传道人就知道，讲道没有夸口的，没有一样可以夸口，讲道尤其不能夸口，因为你夸口也好不夸口也好，工作的果效都是圣灵，不是你，你怎么夸口法，你怎么夸法。所以一个最简单又是最难的事情是属灵的侍奉，从你不管是讲道也好，你做新约的工作，所有圣灵里面的工作都不是你能做的。所以保罗才讲新约之事啊。哥罗西书一章23节25节，这个呢讲到呢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哦太远了，不去想它。那哥罗西书怎么讲？我们是2:20开始哈，还有一点时间。好，哥罗西书怎么讲？一章，是一章吧？是第一章吧？23节到25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说的什么？这福音的执事，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大觉欢乐，并且为基督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我知道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讲到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好，两次提到 diakonos， 一个叫做福音的执事，一个叫做教会的执事。那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认为教会的执事跟福音的执事是一个呢还是两个，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
一样。
好，什么叫福音执事，什么叫教会的执事？你的理解什么叫福音执事？长明，
福音执事就是讲解
OK， 神的话就是福音。好，讲解神的话，有没有人同六位不同的看法？这个你认为一弟兄讲的话，你不满意有没有？我们在课堂上公开哈，我不大满意，你们就说吧。一定讲有没有错？没有错，传讲神的话。但是什么叫福音的指示？有一点抽象，我似乎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也不能说你讲的，能不能讲得更具体一点？什么叫福音指示 ？OK， 我这个问的问题不大公平，因为可能因为你的想法跟我想法不大一样啊，我有我的想法。
保罗是他做的，就是如果看圣经上保罗他做的这个，就是他所做的这个，就是福音指示。
OK，我简单的告诉你吧，福音的指示是 contents 导向，教会的指示是以服事的对象导向，这样讲够清楚了吧？这样比较清楚吧？福音的指示这个字的形容是以你的 content 思维导向，我的内容就是福音，而这个福音是广义的，神的话都是福音。哎，讲到教会的指示呢，是我服事的对象，这是教会，所有神的儿女都是教会，我服事对象是以服事到对象为导向所讲的话。所以这两件事基本上一样的，都是一个指示，一个说到它里面服事的内容，一个说到它服事对象是为了建立圣徒。这样讲清楚了可以吗？这样讲比较容易明白，对不对？所以我说我有一个 concept， 问了不一定问到这答案上去，你们不知道我肚子里想的东西。我这样讲大家可以明白吗？好，那我就要问这个了啊，这个Yeah， 他理解 diakonia 这个执事这个字是超过了，不是超过，是比保罗更往前走一步。保罗不，对不起，比彼得更往前走一步。彼得当时把这个侍奉分作那一类 diakonia 跟这一类 diakonia， 这并不表示两个有阶级上分别，而是一个人专心能做的事情很有限，所以他宁愿做这个话语方面的服事。Okay， 现在保罗呢就把话语方面的变成 develop， 思想里面 develop 哈，变成一个执事而不是侍奉而已。那这里面执事跟侍奉的这个 development 发展的那个路是教会逐渐成型所产生的。因为我们相信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开始以后，使徒的讲道变成教会活动的很重要一部分。这个呢也是根据会堂传统，犹太会堂传统呢一定是每一次有讲解圣经，讲解圣经呢多半是合格的拉比，如果没有合格的拉比呢，任何男人都可以讲，女人不能讲，男人讲。这也是这个从犹太教过来到基督教一个新的传统。但是呢好像圣灵接受这个事实，也在早期教会中间把讲道当作重要一部分。也许你们没有太多的教会历史背景跟知识，以后到了第七世纪以后，教会这个外面的 ritual 那些传统的礼仪部分盖过讲道，天主教是这样。所以最近有个同工跟我讲，一个美国同工，他说他跟天主教人对话，他说你们讲解圣经呢非常薄弱，听见人耸耸肩说话，我们不在乎话语，在乎仪文。至少天主教有一部分这个所谓礼仪派的思想在里面。但是呢福原基督教或者说更正教，所谓更正教就是福原教的意思，但是呢我说的福原教是指的完全从圣经使徒行传来看，第一代教会保罗书信来看，跟以后现在这个改教运动以后恢复神话语地位有个共同点，就是重新把神的话语地位提高。对，这个天主教最后走在礼仪里面，所以到了马丁路德到了加尔文提高话语的地位。 那这个呢也就是提高话语侍奉，迪亚库尼亚。我不知道你们对于教会历史有没有兴趣，这个呢很多事情你如果知道教会历史的话，那你就对现在我们的 counteraction 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今天在各地教会里面我说基督教最重要就是讲道，对不对？讲道一定是至少三分之一时间，如果一个教会有60分钟聚会，20分钟应该讲道，如果是一个钟头半，应该到半小时讲道，超过半小时的就特别看重话语 OK， 少于半小时的其他的活动一大堆的报告啦欢迎啦什么东西的，就因为欢迎这些东西做不了多少动作，没有多久吧，所以通常一个半小时聚会呢讲到可能会占到35到40分钟，这是正常啊，正常。如果讲到少于20分钟，那聚会一个钟头可以结束，应该可以结束。那今天保罗讲到 Diakonia 的时候就是提到话语侍奉的这个价值啊。这两个呢17、18呢可以先问18也可以先问17，那我们一起看哈。18题说用话语侍奉用其他恩赐侍奉有没有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第17题说恩赐跟侍奉有什么关系啊？这两个题目一起讨论好不好。你们不要以为彼得不大在乎恩赐，彼得其实也讲恩赐啊。那先问第18题吧，话语侍奉刚才我解释了很多，话语侍奉跟其他侍奉有什么不一样，有没有不一样？OK， 方式不一样。你不会在爱宴服侍的教员讲一大堆话，跟他讲不说我这个菜怎么做，不会吧？fellowship 聚会也不会讲很多我怎么准备茶点啊，或者说怎么邀请客人啊，什么都不会这样讲，对不对？那话语侍奉呢，什么不一样呢？讲话方式不同，还什么不同？还怎么不同？
把天上的话变成人都听得懂。
好，再讲一遍。
把天上的话变成人可以听得懂。
把天上的话
变成人可以听得懂。
变人间的语言 ，OK， 但是你是翻译方言的。OK， 我懂你的意思。这个 John Stott 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是《诗经讲道学》的一个典范之作 ，Classic。我想也许你网上可以看见，这本书叫的叫什么，哎，我脑筋真不行了，叫做哎呀真的忘记了，它的副题叫 Between Two Worlds， OK， 正题我忘记了。他就是说讲道的目的就是把2000年以前神的话语在早期教会这样说下来的变成今天教会应当怎样实行，所以讲道的目的就是把神的话语变成神儿女的应用，当然这个里面需要有属灵的认识，然后有 application 在教会中间。题目叫什么这本书一下忘记了，怎么搞的脑筋那么坏。 John Stott， 你哪一个人帮我上网查一查 John Stott， 你打 John Stott 就出来了，最有名的一本书。
他是一个 NBA 的 star， 他是一个 NBA star。Stark，
No, Stark， Stott。
Stott。
就叫 Stark， 叫 Stott。那讲到话语的服饰，跟其他服饰有没有不同？有何不同？讲到需要更多训练，好啊，还有什么呢？啊？ 责任更大。 OK， 那你做饭如果有毒品有毒，不是都死全都死光了？不错，讲到如果里面有毒素的话，听人就受害了。那你吃饭也是一样，有毒素进去都全家都到医院去了，全部人都200人去了医院了。
Uniter and a divider，
哈
？Uniter and a divider， 是不是
这本书啊？还有其他书啊、关于 preaching 或者 exposition 有没有这方面
？Radical discipline，
他写了很多书啊。很早一本书。难道不是姜斯达写的？忘记了。
Between two worlds。
Between two worlds， 哎呀，就是他这本书叫《Between Two Worlds》，其实已经讲道的书，教你怎么讲道。啊，《Between Two Worlds》，OK， 谢谢，我终于，哎呀，这不然我回家今天晚上睡不着觉。Between Two Worlds， 两个世界之间，他所是世界是，不是文化不同，还是时代不同，一个是。古代罗马的这个整个的文化跟现代，比如说英国，他是英国人，英国近代的文化，你怎么把这两个世界借着神的话语连接起来？传道人工作就是把这件事情，把永古不变真理在今天社会中间跟教会中间怎么实行，怎么应用啊？所以诗经讲到呢，你要知道从前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保罗写进哥林多教会，他当初讲什么，然后从这讲的话中间了解他的文化内涵背景等等，然后用在今天中国，甚至中国人在美国教会怎么用，这叫做讲道。 Between two worlds， 那跟其他服侍员不一样的，有无不同？
有神的恩赐。
OK，有神恩赐，还有呢？
啊，
没错，需要知道，需要了解，需要知道你服侍对象，还有呢，需要认识你圣经。你如果不认识圣经，你怎么服侍他们？你也不能食古不化，把他拉出来，砰一下交在你身，丢在你身上。所以，像有些问题讨论到说妇女在教会中能不能讲到，这都是对于圣经理解跟你现在的关系。两个世纪以前根本没有这问题，现在有。为什么文化改变了？我们再回去研究神的话，保罗说不可讲到，不要讲女人讲到，什么意思？很多的新的认识，还有 management 的观念，在教会里面实行，都是你看见圣经的很多榜样。保罗怎么不使徒们怎么最早？比如今天跟我们相关的讲第六章，选择执事的问题，那个观念跟分工合作都有关系。OK， 像这类情形。好，你们再说，我们还有几分钟，四五分钟，可以讨论这两个题目，17、18。这样子吧，我说用话语侍奉和其他恩赐有何不同，有无不同？第一个有没有不同？有。那么有什么不一样？答案我跟他讲了很多了。你们，我知道你们脑筋现在已经不大灵光了，快要下课了。好了，那我们就休息吧。看你们的呆坐，看着我大眼瞪小眼。啊？你有答案？荣天说，你答案什么不一样？你说。
我觉得，保罗也是说他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恐惧战惊啊。
嗯哼。你怎么不要在教会里都死掉了？灵魂得救多。
我就觉得，
或者是说神话语是最基础的建造 ，foundation 的建造。
OK， 刚才他讲的一句话很得， 怎么说？我很 appreciate， 为什么？刚才我们着重在相同点，都是服饰，不同在哪里？不同的是一个用话语的服饰是你不能够控制的，你不能够，因为当中有圣灵的工作，你这个服饰可以用你的恩赐，用你的能力，用你的智慧，比如说我帮助那对夫妇写信，这个我会做，因为我有侍奉的能力，我有这些知识，我有语言的基础，我懂得美国的法律，我也知道那些来的信，保险公司来的信什么意思，要求什么答案，我可以办理，我找到对的人可以一起办，我自己做不了，我知道找谁来做。属灵的侍奉怎么做？当然是要对的人，但是根基上是你要晓得圣灵要做什么事，你不是主动的，你是非常小心的来查验，主动的寻求明白神要你做什么事，更加是一种仆人的侍奉，是不可能自己做的。你说我52篇道走遍天下，有这样传道人呢？游行布道家，他在每个教会做一年，第二年把所有的讲道重新整理一遍，重新再讲一遍，他每年52篇讲台够了，这个不是不可能。所以呢，讲到的对象跟他们的程度跟他们的需要，每一个都是要量身定做，而你自己做不了。所以他刚才讲战惊恐惧，保罗不是自己特别谦虚，真的你不知道做什么。一些有经验的传道人特别知道，他不是靠自己经验，那些没有经验说万一我有，哎呀，如果我有经验就好了，是等到你有了经验发现说神不一定做两件一样的事情，那些事情这里发生的在那个教会发生结果不一样，你必须仍然是好好的以祈祷传道为你的侍奉，没有办法取巧。教会的问题不是靠几篇讲台，是圣灵的工作，如果讲台中间有圣灵工作，教会就会建造，不然的话光是 fill the pulpit 其实作用很小。这是我只能说的啊。不同在哪里？不同是你需要完全相信神的工作，不然你没有工作可做。你相信神的工作，你就不做自己的工，你在做工，但是你是相信，你祷告就觉得说神要我这样做，我也相信神要看见他的果效，但是不是照我的方法，需要更大设计。前面我也问嘛，讲道人有没有权柄啊？有啊。你能不能用的权柄？那权柄不是你的，属灵的权柄啊。好，我们就这堂课停在这里，多说呢你们都睡着了。好，我们休息一下。